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大宋帝国之东风破，作者丁木，播讲汉月，第四十八章第五集。慧儿这时隐约地意识到，她去镇安坊送银子很可能是中了一个圈套，不过此时她没时间细想这个问题，她需要紧急考虑的是如何应付眼前的局面。看来想甩掉身后的跟踪者是很难的了，但是绝不能将诗诗姐的隐身处暴露给那些人，怎么办？该将他们引向何处呢？急切中，慧儿陡然想起了程曦由宋江赠与诗诗的那套房子，诗诗曾带慧儿到那里去看过，还曾说过今后要将那套房子送给她居住，甚至将房院的钥匙都交给她保管了。慧儿拿定了主意，就不慌不忙地又兜了几个圈子，将跟踪者引向了程曦的那座院落。跟踪者随后便将院落四周监视起来，被隔多时，张邦昌即率一彪人马赶到。那一日，张邦昌正在尚书省与几个降金的大臣议处金人交办的事务，文报发现了李师师的踪迹，大喜过望，马上宣布散会，要先去办妥捉拿李师师这件头等大事。经呈报萧庆批准，他便火速点齐了一队朝廷禁军向城西赶来。这对宋朝的禁军自然已经是归萧庆统一节制的伪军性质了。监视哨看到张邦昌到达，向其报告道，一切情况正常，李师师进的院子后没再出去。这个李师师是带引号的。张邦昌很高兴，命令部队散开，将小院四面围定。他自己下了马，走到紧拴着的院门前，亲自向里面喊话道，
师师姑娘，我是当朝太宰张邦昌，可否容老夫进去一叙？
慧儿在院内冷冷地答道，张大人要找李师师，却是找错了门，这里没住着什么李师师。张邦昌笑道，
姑娘不必打诳语了，你一进镇安坊的大门便被我的人盯住了，一路跟随到这里，岂得有错乎？
慧儿听了这话，方知自己是被跟踪者错认成李师师了，他刚要回一句你们认错了人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，因为这一瞬间他突然意识到，他此言一出，后果重大。无论自己承认不承认是李师师，看这架势，今日都是断难脱身了。当然，从慧儿一踏进这个院门，他就有了破釜沉舟的思想准备。现在若坚持分辨自己不是李师师，张邦昌追查下去，弄清自己的身份不难，那么他必要向自己逼讯师师的下落。其手段必会毒辣至极，即便是自己能够挺住酷刑的折磨不招，那种备受蹂躏凌辱的滋味也是生不如死。万一自己挺不住，招出了诗诗姐的下落，又有何颜面苟活于世呢？倘若将错就错，冒认了自己就是李诗诗，令张邦昌和金人从此放弃了对诗诗的搜寻，却是为诗诗姐创造了一个安全生存下去的条件。事已至此，横竖都是一个死字，与其受尽摧残而死，何如主动舍生取义，也不枉诗诗姐待自己情如同胞一场。以前曾有挂云，我慧儿与诗诗姐的缘分不会生离，唯有死别，看来就是应在这时候了。想到这里，慧儿那颗紧绷着的心弦反倒逐渐松弛下来。她定了定神，冲着院门外说道，
我李师师不过是一介女官， 你张大人堂堂的朝廷宰相，不辞劳苦的前来找我，有何贵干呢？
张邦昌道：“实话实说吧，非是老夫要寻你，而是大金国的皇帝要寻你。老夫不过是奉旨行事而已。”
惠儿鄙夷的沈笑道：“张太宰乃大宋朝臣，倒说要奉什么金国皇帝旨意，不觉得荒唐羞耻吗？”
张邦昌道：“石氏姑娘此言差矣，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，唯有德者居之也。如今天意属金，我张邦昌顺应天意行事，何荒唐羞耻之有？”
惠儿道：“呵呵，好一个有德者居之啊，我倒要听听那金国的皇帝何德之有。”
张邦昌道：“金帝遇见姑娘，并不蛮略强掳，乃遣老夫礼贤下士，恭而请之，岂非仁德之至耶？”
惠儿道：“你们为了对付我一个弱女子，居然调来了数百人马，全副武装地将这小院围了个风雨不透，这也叫礼贤下士吗？倘姑娘我不随你去，又当如何？”
张邦昌不耐烦地喝道：“
李师师，我说你莫给脸不要脸，你好好的出来随老夫走，可省得许多麻烦，如若不然，就休怪老夫无礼了。”
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第6集，敬请收听，再会。